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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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学了第五课，今天我们接下来学第六课，还是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天乐花语庄严。大家看经文，又舍利弗，彼佛国土常作天乐，环经为地，昼夜六时，欲天蛮陀罗花，其土众生常亦清淡，各以衣葛城中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时时还到本国，放肆经行，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经文呢比较简短，那佛呢就再一次啊 叫这个舍利弗，因为他智慧第一，叫他以后意思就是有智慧的人要引起注意啊，叫你一下。说彼佛国土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佛国的国土，极乐世界就极乐国土，它的依报是怎么样的庄严呢？除了前面讲的这个狼群啊、大地这个宝池花树这些庄严以外，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它是天乐花语来庄严这个国土。常作天乐，环经为地。这个常作天乐，天是在我们的头顶上最高的地方，地呢是在我们脚下最低的地方。这个天呢又称为自然，这个中国人讲天然，天然自天而然，所以叫自然。天是不用造作的，自然也是不用造作的。那我们这个世界造来造去啊，把自然都破坏掉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所有一切庄严都是自天而然，不假造作。没有哪个人跑到极乐世界去开发去，也没有什么雾霾，也不会有环境的污染，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天而然。不但是环境自天而然，是它的音乐，这个天乐明空啊，天空中会传来最美妙的音声。那么这个一段话呢，大家看到实际上讲的是极乐世界依报的五尘，就是我们平常的六根对六尘。前面的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对着外界的是色声香味触。这段话里面天乐就是色声的深层，音乐是声音叫深层，环经为地，包括后面的天玉曼陀罗花，这是色层，色层是能看得见的。环经为地，这个黄金就是黄色的，黄色的金是指金质啊，非常之贵，看得见的东西。在极乐世界它黄金为地，在我们这个世界呢，很多人 是很向往珍贵的东西，喜欢珍贵的东西，但是你因为喜欢珍贵的东西，把自身的环境就破坏掉了。号称什么？号称是这个黄白红黑。什么叫黄白红黑？看着黄金，想着白银，眼睛就红，心就黑了。就这个娑婆世界，这黄白红黑。但是极乐世界呢，它遍地都是黄金，因为黄金为地，所以它的这个色泽啊，是指让人非常的喜悦，每个人都觉得它非常的珍贵。是，那这个花呢也是色，花有香，花香还是属于香尘，叫色生香。那记忆食时，这个食就是味。那饭食精行，还有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还有这个沉重妙花，这些都属于触尘。所以极乐世界的色声香味触这个五尘，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五尘相比之下，确实是完全不同。我们这个世界，你想让别人说几句好听一点的话给你听，你都很难，所以搞得很多人鸡犬不宁，家里面夫妻关系不好，就是你听不到对方的好话，对方也听不到你的好话，结果就闹翻天了，到处都有闹矛盾的。矛盾最大的原因就是声音不好听。那我们在座的，你看你有几个会唱歌的？我就不会唱，我一 开口就跑调。人家说叫我学唱歌，我说我说的比唱的好听。不会唱。哎，它这个声音它是有音韵的，音韵啊，不是音韵，就是它有音乐，它是有音韵的。这个韵你把握不好啊，它确实很难听的。但是天籁之音，它的韵是无穷无尽的。人为造作的，你会把它造作坏掉，天籁之音就不会坏。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乐就是天籁之音，而且它不是娑婆的天籁之音，是极乐世界的天籁之音。它的禅坐天乐，这个禅后面还有一个禅，就是禅以清淡，各以一个沉重妙化，就是昼夜六时啊，二六时中，昼六时，夜六时。有时候呢，我们也讲昼三时，夜三时，加起来叫昼夜六时。昼三时呢，就是上午、中午、下午啊。这个夜三时呢，就是上半夜、中半夜、下半夜，这加起来叫昼夜六时。当然，如果是按照我们的十二个时辰来算呢，这白天也六个时辰，晚上也六个时辰，加起来十二个时辰，这昼夜加起来啊，昼六时，夜六时。但是原来印度呢，它不是按这个中国的十二个时辰来算的，它意思是说，你从早到晚，从晚到早，昼夜都会有这种天曼陀罗化自然而下。那坐中天乐，在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你看到的是美妙的音乐。大家到寺这个寺庙里面来，一进门你就看见四大天王，四大天王的东方持果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这个持果天王手上就拿着琵琶，这个琵琶就告诉我们，你要保持你的国家像音乐一样和谐美妙。所有懂音乐的人都懂得和谐的，音乐这个声音出来如果不和谐，那就是非常难听，就唱的比哭的还难听。如果你这个懂得和谐了，它声音就非常好听。所以人需要和谐，这一个这个家庭啊，你的声音也要和谐。中国古人讲叫夫唱妇随呀，就是一个人唱，一个人要随着他。我们寺庙里面说常和子，常和子不是非唱，而是会和。会唱的人不奇怪，会和的人才难。就他往前走，你要跟着他走，你才是最难的。他要往前走，你要往后退，那就拉扯了。所以这个家庭关系处理不好，你要到庙里面来，他不让你来就吵架，他不让你来你就别来，那就不会吵架。就是有一唱有一和，所以真正的和谐呢，其实是要妥协的。 你不妥协你就和谐不了，所以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妥协，向生命妥协，向其他的所有的来干扰你的你向他妥协。但是妥协好像是贬义词，我们还是用和谐比较好，因为妥协呢会产生更多的傲慢啊，你跟他妥协他傲慢起来了会更麻烦，和谐呢不会傲慢，是很愉悦的。所以这个天王把东方天王放在护国天王啊，手拿着这个琵琶，就是告诉我们学佛的第一步，你应该懂得爱护这个国家，爱护国家要使这个国家变得和谐变得美妙啊！一个家庭都不和谐都不美妙，一个国家你说谈何容易，一个国家它其实有无数的家庭构成的，所以家庭和谐了天下也就太平了。但是一个家是由每一个人构成的，你一个人自己的身心都不和谐了，你怎么能使这个家和谐呢？所以归根结底还是你的身和心要和谐，你的身心如果是同拍的，你做的事情到哪里都非常的舒服，身心不一的人相处久了会让人讨厌，叫路缘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口说一套心想一套的那个人就不和谐。你真正和谐的是心里想的也是舒服的事情，嘴巴说的也是舒服的，你舒服了大家都舒服了，这叫和谐。没有这个左音，没有跑调，没有异音，没有这个怪调，没有怪腔怪调，那这样子呢你的这个身心就和谐了。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每一个念头的升起，从你的自信的天空冒出来的极乐世界，它的所有的庄严，这里讲的只是果报，就它的果德庄严，就现在已经成就的阿弥陀佛的净土是如此的。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庄严呢？是因为他们的因行上具足相应的因，因为如是因才能感召如是的果，如果没有如是因就感召不了如是的果。所以他这个禅坐天乐，从内心的天空当中，自信的天空当中流露出来的都是最和谐最美妙的，这叫天乐。那么如果大家回归到内心清净的状态，你的内心不以分别我执作为你的动力和表现，你现在的当下就把自己的自我感觉舍弃掉，这个时候你看看你看到的听到的所有的声音都是没有异音，没有这个怪腔怪调，它不会有任何的差异的那种分别心出来，因为你心已经平等了。所以自信天空在平等的时候，它所发的所有的声音你都能知道它的前因后果。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观世音？因为他能观自在，观他自己内在的本具如来藏性，看到本性之后呢，他再来观察世间的一切声音啊，都是能看到众生的每一个是非好坏呀，他们的前因后果明明白白。你看到一个很讨厌的人，你就知道他前面种下去讨厌的因，所以他现在讨厌了。你对他唯一该做的是你帮他种下不要讨厌的因，他的以后就不再讨厌了，你应该是这样子去想的。所以菩萨为什么要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就你看到这个音声，听到这个声音，观察到这个声音，你就知道你明白对方的前因后果了，你自己就不会为这个事情而生气而生烦而种下不好的因。在娑婆世界做不到啊，极乐世界完全可以做到。他的因，因为诸上上人聚会一处都是上等的大好人，所以他的自信流露出来的所有音声，所有说的唱的跳的都要比唱的好听，都是天乐明空，就常做天乐，自然的在你最高的地方流露出来的是最和谐的。所以我们如果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就是提倡和谐，这个国家才会好。人类如果要健康发展，人类也要和谐。九法界的众生如果没有矛盾呢，那九法界众生也要和谐。那家和万事兴，你一个家如果不和谐了，你这个家就鸡犬不宁了。所以家也要和谐才行。但是家国天下 归根结底还是正心诚意，你心正了，自己的思想真诚了，那你发送出来的那些音声那些动作听起来都是非常舒畅舒朗的。所以这个是天乐，禅坐天乐，不能一下子，像我们有时候听一场音乐会一个小时过去了，一生中听几场音乐会也不知道，而且听的时候基本上是杂音很多，现场杂七杂八的，各种噪音都有。但是如果你在极乐世界，它是禅坐天乐，所有的音声都没有伤害，都不会让你感觉到别扭，那这个世界是这么殊胜的。他的内心，我们每个人的自信本觉的内心就有这个功能，所以阿弥陀佛他是以自信显现出来的净土，因此他在相上就显现说是天乐。黄金为地，这个地其实是黄金为地，黄金是七宝当中七宝之首，代表是最珍最贵。什么是最珍最贵？就是我们大家的心地宝藏当中，什么样的心地是最珍最贵？其实就是和谐的心地，就是你的内心平和了，是最宝贵的。按照我们皈依三宝来说，你觉而不迷了，你自信觉，觉而不迷，不迷失，保持觉醒，正而不邪了，就你没有伤害，你的内心没有伤害，你此刻不要自我伤害，也不要去伤害别人，也不要接受别人的伤害，这三种伤害当下停止的时候，你的心就是最舒服的，最舒服的，这是最和谐的，静而不染，就是你的内心没有污染，清净是没有烦恼，污染就是烦恼，就你的内心没有烦恼，没有伤害，保持觉醒，这个叫三宝，这皈依三宝啊，大家知道皈依佛法僧三宝是要开发你心中的这个自信三宝，所以自信三宝就是在宝当中最宝贵的就是金。那么极乐世界是黄金为地，到极乐世界去的人都是以他的心地当中最宝贵的心地来相处，所以我们人人之间相处都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基本的原则，每个人与人之间相处都有基本的原则，你如果挑战他的原则，他就要跟你玩命，或者他呢就不能跟你再相处了。每个人都有这个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了就好办了。那么什么样的基础最好？黄金为地最好，这个基础就是地，就是地基。所以每一个人呢，你不要老是怪别人说你对我这么差，你挑战他的基础了，你把人家的房子的地基给挖掉了，他能对你好吗？你要把这个地基给他做得好好的，那他当然在这个上面就很舒服。所以呢，只有你的内心以非常平和的最宝贵的心，其实就是觉醒，就是皈依三宝的最初，你就知道你的内心要保持无伤害，不管什么理由，所有的理由你只要伤害了别人伤害了自己都是错的，理由没用，你伤害了都是错的。那当你无伤害的状态出来，清净的状态出来，保持觉察的状态，这个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地方，所以叫黄金为地。我们大家坐在这里都是以地为基础，你啊，没有地我们大家都不可能举行任何事啊。这个地是世界存在的一个最根本，地水火风四大，地大也是最基本的基础。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以物质为基础，极乐世界呢，它同样有以物质的世界为基础，但是它的物质世界的智能跟我们这个智能呢有一点不同，因为极乐世界的身体和花树啊，实际上都是无机之体，清虚之树，包括它的净土也是清净一尘不染，不像我们三天不洗地板就一层灰啊，这个马路上都很脏，就是极乐世界它确实就是一尘不染。为什么它会一尘不染？因为它的内心没有一点的污垢，如果有污垢有办法，什么办法？把你装在莲花包里面让你别出来，所以带业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莲花不给你开，就像你这个人还没有经过教训好，把你先把你看守所看起来，不让你出来，这个是比喻哦。就当然极乐世界的莲花包里面的人虽然在莲花包里面把你看起来， 但是比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好的人也要好，因为他是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只有进化以后的人，他看到了内心一尘不染的人，你就到极乐世界直接莲花就开了。所以他是黄金为地啊，那么这个一个最高的天最低的地都是最和谐最宝贵的，这就意味着在极乐世界去的人的去的那个基础都是最纯净的，如果没有最纯净的基础，最纯净的那个因，它感召不了这么纯净的结果。所以宝贵作为地，就是心地宝藏，像黄金一样最难得。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哎呀，这个两个人在一起，你看这么好，干嘛做得好，是黄金搭档。黄金搭档为什么黄金搭档？彼此和谐，他没有矛盾，把事情都做好了，这叫黄金搭档。我们这个家庭，你看如果两夫妻相处好的，好像有个什么婚叫黄金婚，还有什么钻石婚啊？什么叫黄金？就是他们是黄金搭档，他们太和谐了，没有矛盾，没有冲突。那这就是极乐世界，是连一个灰尘都不会有，那叫净土啊，就没有任何的麻烦。那么昼夜如此，那我们想极乐世界还有天黑啊，有些人是怕黑的人，就怕是不是到极乐世界去也不好玩了、啊？那个晚上天黑了就很害怕啊！你放心，极乐世界的昼夜六时啊，天是没有黑的啊。我们以为有白天、有晚上、有夜里，它怎么叫六时呢？就是莲花开的时候是白天，莲花合起来了是晚上，是这样，是花开花合作为白天黑夜。那白天就意味着你要去供养十方诸佛，你要去修功德，你要以你的六根彰显出来，表现你生命的丰富多彩。到了晚上呢，你要把这个六根收回来，表示你现在要休息了，进入宁静的定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想修定修慧都很难修，你修定要保持每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能打妄想，一打妄想心就乱了，所以需要修定。然后你不打妄想，停睡着了，睡着了没做梦，好像也没有打妄想，这也不行，这变成愚痴了。所以我们睡也不能睡，你要真正定慧等值的话，就是既没有打妄想又保持清醒。那极乐世界它整个环境依报的世界，就是让你白天是让你清醒明明白白的去供养诸佛修诸功德，以自己的最明最利的这个六根来观察宇宙生命的真相，因为真相全部观察到了，你才能够成佛。刚到极乐世界在九品化中的还没有成佛，所以他呢以最明最利的状六根针对外界的六尘，那他的夜六时呢就是收回来，以他的定力作为他的状态。所以一到极乐世界啊，你不定它自定，你没有智慧它让你有智慧，就你不想修在那里，它逼着你就让你修。就像我们不会找路，你坐在车上它自己就到目的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你不找路不行了，你不勤劳不行了。当然如果没有佛法，你就算自己再勤劳，舍身取身，舍弃多少的这个舍身经累劫的修行，你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遇到佛法了以后就已经搭上了顺风车了，因为只有佛法的这个车，你靠在三宝的这个车上才能驱使到无我的境地，才能得解脱。如果不是佛法告诉我们无我的真相，这个世界至少至今为止这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人告诉我们无我的真相。你看西方现在科学很发达，西方几千年的文明没有人告诉你无我的真相，全部都是以一神论为主的，包括印度也是主神崇拜。那中国人家儒家孔子都说未知生焉知死，连死都还不知道，他说我生都不知道还死。所以生死大事他不能彻底告诉我们，只有佛告诉我们你的生命的本质是无我的。你这一生遇到了这个道理，你如果还不趁着这个阿弥陀佛的愿传呢，靠自己基本上没希望。 靠自己你可以变得更好，但是你想彻底明白你生命的本质的东西基本上是没希望的。所以到极乐世界呢，它这个医报啊，就是你到那里去，你自然而然就走向了成佛的这条啊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床。所以它昼夜六时，这六时不是天黑天白，而是定和慧这两种。因为定慧虽然等持，但是我们在实修的时候大家要知道有偏定和偏慧的不同。比如说现在大家在听课，你就是偏慧的增长，听课是慧学在增长，因为你听了道理就懂了，哦，本来你要参禅你要学半天还想破脑也不知道啥意思，哎，师父一讲呢，经书一说呢，我们一读就知道，哦，佛经里面这么讲的，我们对自己就有自信了，就这个是智慧，叫闻思修，就闻的智慧。然后你要接下来念佛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打妄想了，不能去想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把自己这个妄想的心收回来，就偏定。如果按极乐世界就说你在偏定的时候它就是夜六时，如果你是在偏慧的时候呢，它就是昼六时。慧是表示你头脑非常清醒，定是表示你身心整个安定，所以这两个同时，但是对于我们凡夫来说呢，有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佛是一样的，昼夜无差，但是对我们的这个修行的状况定慧还是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呢以后也要知道，就你在偏定的时候，修定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用功坐禅就要偏定，让自己保持稳定。但是你在闻思的时候，或者修行修得好了以后呢，你发现慢慢慢慢的就会定慧等持。你在修定的时候会在定中，比如说在打坐我要专注，但是你非常清醒，这个时候你虽然重视在定上，但是你的这个头脑很清醒，慧也在，所以坐上修定，慧在定中。然后你在下坐去生活去工作了，去做人做事的时候呢，待人接物的时候，你要拼慧，要把佛法学来的智慧啊，用到你的这个，哎，擦桌子扫地板，哎，这个待人接物喝茶，甚至是吃饭穿衣，在这些生活当中 去做事的时候呢，也是下坐修慧，定在慧中。你如果有智慧的觉照去做事情，哎，你发现做事情也很开心啊，也很宁静啊，也很舒服啊，这样做着做着呢，你不自觉的这个定力就起来，心就不会浮躁了。所以极乐世界它是以这个状态来表现。那么它这个六识是怎么了，怎么回事呢？玉天曼陀罗花，这个读玉啊，不读雨。为什么读玉呢？就像下雨一样下下来，像雨一样落下来的意思，这叫玉，是动词。玉天曼陀罗花，就是这个曼陀罗花呢叫做白华花，也叫白花，这个曼陀罗花，我们昨天说，前上一次说的是芬陀利花，叫白莲花，曼陀罗花其实也是白莲花。因为这个偶益大师也告诉我们，这里是简称，实际上按照大乘佛法，包括妙法莲花经里面讲，佛讲大乘经都会四花六动。什么叫四花六动？就是这四花，就是玉天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也就是白莲花、大白莲花、红莲花、大红莲花，这四种花。这四种花是代表的四十个位次的菩萨的境界。四十个位次是十住、十行、十会向、十地。十住位叫白莲花，十行位叫大白莲花，十回向位叫红莲花，十地位叫大红莲花，这四个位置是不同的。那按我们来说呢，就是你开悟了，明心见性了，自己明心见性了，你叫做白莲花，你的内心洁白无尘。我们的真心啊，本来确实是洁白的，一尘不染的，就是因为我们一念无明，以为有我，把这个我呢牢牢的抓住不放。其实你抓来抓去，这个身体上也没有哪一个细胞是我，你的妄想里面任何一个妄想也不是我，就即便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其实也是没有我的，可是我们总感觉有我。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某某人在欺负我啦，在诽谤我啦，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那个我好像根深蒂固，拔也拔不掉， 如果有一天你把这个我拔掉了，说明你的痛苦就结束了，就说明你对自己的误会也就结束了。我们这个人世间最大的误会就是对自己的误会，别人对你的误会都是皮毛，你说一句话人家没听懂误会你都是皮毛，根本算不上什么，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误会才是让你生生世世受苦的。如果你把这个误会拿掉了，所以叫曼陀罗花，就是洁白无染。那它不但于曼陀罗花，它这个六识当中白莲花随时存在。那大白莲花是什么意思呢？就你开悟了，你能教别人开悟，那叫大白莲花。你自己一尘不染了，你让别人也一尘不染，这才叫大白莲花。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不染，你只是白莲花而已，你旁边的人都还有污染的，那就 不叫洁白。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你这个家你一个人好的不算真好，当然一个人好当然很重要啊，一个人健康也算是健康，但是你一家人健康你才觉得更真健康，就是才是大的健康。所以小健康是个人健康，大健康是你的家族健康。那么红健康呢，红莲花呢，是指你度他开悟的那些人又能度别人开悟了，这叫红莲花。所以你健康了，你的家人健康了，你的家人的朋友也健康了，你的家人 就不会为生病而担忧了，因为朋友生病你也会难过啊，亲戚生病你也会难过啊，所以你的家人跟你的家人的朋友都健康了，这叫红莲花。因为这个同家人要去度众生，你所度的人也要去度众生，要发起这个菩提心愿，然后那些你的朋友的朋友也都得度了，你的朋友他的家族他的身边的人也都健康了，这才是真正的健康了。也就是说跟你相关的所有人所有事都非常好，没有一点不好的，那这样子你就听不到恶声，听不到不好的声音。如果你健康了，你听到家人不健康，你听到了声音了，难受了。你家人健康了，你家人的朋友不健康，你也会经常听到说，哎呀，某某人朋友，你看同学，你看他又生什么癌症了，听起来会很恐慌。然后你家人的朋友的朋友都已经健康了，那么你的家人的朋友跟你家人讲话都没有不好的这个信息到你家人这里来，所以你从此再也听不到这个世界有不好的声音了，这叫大红莲花。那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一样，就是你想把佛法落实到众生的份上，你要把自己先给佛法的受用，然后让你家里的人受用，家里人受用，让家里人的这个朋友亲戚都受用，然后让他的亲戚朋友都没有不信佛的人，你就发现哇，这世界都是幸福的。实际上可能也不见得，因为他们跟你没有缘的人可能你也不知道，但是跟你有缘的，你的朋友的朋友，你家人的家人，全部都已经幸福了，那就你就活在一个佛教徒的世界里。所以他这个四花呢是有这样一个关系的，就是菩萨要成佛的时候，首先要自己明白佛的境界，就初地菩萨，然后自己脚跟落地了，叫实住，站得住了，然后你开始实行，实行就是要普度众生了。你不普度众生就不算大乘菩萨，你听闻佛法有受用了，你如果不去度众生，不去跟别人讲，你会与心不忍，心有愧疚。如果大家学佛法觉得你不跟别人说佛法你心有愧疚了，说明你的菩提心就升起来了，你现在都不敢跟别人说，说了还觉得丢脸，那就是话说多了怕别人看不起你啊！你这个学佛搞得怪怪的。其实呢，你只要把自己学得正常了，有智慧了，烦恼少掉了，你的生命像无价的宝藏一样开发出来，这个时候你给你身边的人讲才是对他有真正的利益的。所以这个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它是自然而然天欲曼陀罗花，就是二六十中自然的所有的人都看不到坏人，看不到像凡夫一样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极乐世界看到的都是莲花苞打开的人，莲花苞打开都是花开见佛悟无声的， 没有这个无声法忍的人，他就把莲花包把你关起来，不让你出来。所以当你莲花包打开出来以后呢，你在极乐世界，这个孔子说一句话叫满街皆圣人，极乐世界真正是满街皆圣人，我们在这个世界满街皆圣人，但只是梦幻泡影，只是想象，实际上呢也做不到。当然如果你明白心性的人，虽然在娑婆，你也能看见众生的本性与佛不二。你看见了众生本性与佛不二的时候，那种感觉也会有，觉得满街皆圣人，就是菩萨看众生都是菩萨，那也会有这种感觉，就内心也会非常的清净。所以极乐世界呢，它叫诸上上人聚会一处，那不是一般的上人，是上上人，上等的好人。什么是上等的好人？就是他除了做好人以外，他还明悟了生命的实相，这才叫上等的好人。我们做一点好事，有时候还图回报的，那个不叫做好人，那叫做生意啊！大家去庙里面，哎，供点个香，那菩萨保佑我啊！那你是做生意，这生意也值得做，我建议大家去做。就是你供养了佛前两个苹果，然后那、这个20块钱买个苹果供了佛前，那菩萨你保佑我赚100万这样，是不是这样？赚50万，或者很大的一个事情帮我解决掉摆平了，这几个水果就摆平了，当然它不是几个水果，其实佛告诉我们是你的一片心可以把你的事情摆平，心是无价的，那几个苹果不值钱，但是你通过这几个苹果表达了你的这份诚心，那个诚心是无价的。所以佛还是主张我们，你要拿水果去供佛，然后有事情来求菩萨，这样子表达一下，不是行贿啊，大家不需要，可以放心好了。那些外道说这个佛教把这个供果拿到庙里面去，好像是给佛菩萨行贿，那个因为那个外道啊，其实他西方的宗教他没有神像，他不拿水果去供，所以他觉得他们不是行贿的，他们是去忏悔的，是去到那个教堂去是认错的，说我们到庙里面都是有所图有所求，都是行贿受贿，这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道理哦。但是反过来搞错了，我们佛法东方的文化是把我们内心的优秀的品质要开发出来，所以中国人看人永远往好的地方看，你往好的地方看，跟好人比你就越比越好，所以我们都要向佛菩萨看齐，你看佛菩萨念佛，看佛念佛想佛，想着想着你就向佛靠近了，你把你生命的智慧慈悲美好的品行都开发出来了。西方的呢，他天天向那个上帝忏悔认错，忏悔完了他明天又干坏事去了，他觉得我罪已经洗完了，现在没罪了，明天想干又干了，干完了又在，所以他老是往坏的地方去想，想着想着到现在还那么坏，这原因是这个道理。所以两种教育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错有痛苦呢，你也要忏悔，因为佛法里面也有，就是它是双管齐下，最好是正面的教育，发现好的，所以我们把供果放在佛前表示美好的祝愿，那每一个人去庙里面都是求佛菩萨保佑的，都是好的，没有一个人求佛菩萨你保佑我死得快一点，没有这样求的。哦，也有我活得太苦了，我死得快一点到极乐世界去，那极乐世界也比这里好，我才愿意死啊，如果让我死得下地狱我才不死呢，是吧？所以他所有求佛菩萨都是往好的地方求的，应该求，这不是不该求，是应该求，因为你只有往好的地方求，你的生命才往好的地方去发展。然后你如果发现自己有痛苦了，有烦恼了，有这个嗔恨了，哎，这个时候菩萨对不起，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直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忏悔就是认错了改过，你不改过的下次还继续干的，那个不叫忏悔，那个不算罪过，那罪也没忏悔掉。所以佛教它一整套的教育系统是非常完善的。那极乐世界呢，就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环境啊，基本上是把你往下拽的多，而极乐世界呢，它都是往上拉。所以到极乐世界，为什么一到极乐世界都是未登补处，直到成佛不退转，它是不退的。为什么不退？它没有退的环境呢，到那里去你看，它个自然的天空都是降下来的，都是什么？都是告诉你，你的生命像洁白的莲花一样，你也要让你身边的人像洁白的莲花一样，那你身边的人也天天告诉你说，你要像洁白的莲花一样，那你还敢 不一样吗？你不一样就把你关到莲花包里去，那一样了就出来了。所以他没有一点点坏的地方，到那里他不进步是不可能的，没办法不进步啊。所以这个四化啊，四种化就是天空自然而下。那其土众生呢，就在极乐世界的众生啊，这个包括九品莲花的众生，也包括九法界的众生，四土九品，九品莲花再加上啊，这个九品莲花一般来说是在啊，这个严格的说呢，它是在法身同居土，但是如果我们给它这个品位提高一下呢，其实它也包括了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和禅寂观净土，就它一步一步往上走的，实际上是从凡夫直到成佛的这个次第都在那里。那么这么多的众生，他常以清淡，清淡是什么？早上天亮的时候叫淡啊，这淡是太阳从那个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所以日下面一横，淡清淡，清是清醒了，睡醒了。那极乐世界都没有夜晚了，怎么睡醒了？我就刚才说了，你在定中的时候是如如不动，什么都不管。哎，那么你要出定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清醒了，开始保持明察，智慧开始起作用了。要么你要该智慧起作用，要么你保持自己的稳定。所以修行也就两件事，要么你让自己稳定，要么你去做事情，你就变得自己有智慧。以后大家知道，在家里干活也是智慧，在上班也是智慧，也是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你在马路上上马路也是智慧，就所有有行为、有形象、有语言、有音声、有表法的，都是智慧的妙用。所有这一切都把它忘记掉、放下的，就是你的定力的提高。这样来，你说什么时候不是你修行的时候啊？任何时候都可以是你修行的时候，但是我们环境太差了，要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坐在这里环境很好，然后你可能能感受一下，但是一到外面去呢，这个环境可能就不行了。这极乐世界它是长期都这样，所以一旦从定中出来了，参与清淡的时候呢，就是它莲花开的时候，它就各以一格。一格是什么？我们这个袈裟，这个叫一格，这个角啊，一角，这个角叫一格，不叫一屑啊，一读一格。那个我们一般念香念完了以后，如果在台上念香，旁边一个侍者过来，他就把这个一格成了，我们念香的香炉他接下来放在下面，这个叫一格。那么在座的这个在家人的衣服呢，就是你的衣服的一个角，随便哪个角，衣服的角拿起来盛种妙花啊，就盛这个花，我们就拿个碗去盛饭哈，那我们拿了一格去盛花。他成的这个妙花为什么是妙？藕益大师说，这个妙就代表四花，就前面讲白花、大白花、红花、大红花这四种花，这四种花成过来干嘛？是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供养他方。所以在极乐世界，你到那边去了，去的时候是娑婆都放下，一点也不想要，娑婆世界太苦了，一个灰尘都不想要，你的内心即刻就往生。如果诸位你觉得娑婆世界不太好玩，你现在就可以借五秒钟给我，这五秒钟你说师父，我这五秒钟娑婆世界都不要了，然后你就感受一下说，哦，这五秒钟是什么感觉呢？这个世界都不要的感觉，连自己也不要了，那这个感觉也蛮好的啊。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在极乐世界了，因为娑婆世界都不要了。那但是你到极乐世界以后呢，你又不能不要了，这很奇怪啊。所以你不要担心说我到极乐世界还能不能看见我的父母兄弟啊，看不能不能看见你的爱人啊，你的情人啊，你的朋友啊，子女啊，孙子啊，能不能看见啊，你放心好了。到极乐世界去，他这个成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以多长时间呢？即时时换到本国，以一个吃饭的时间，他就能回到本国去了。 它不是一条线服务。我们平常这一生当中，凡夫有了我执，你的生命永远都是一条线的服务。所谓一条线的服务，就是你今天要为老公做事，明天要为儿子做事，今天要为领导做事，后天要为下属做事，然后今天要为什么事做事。比如说今天大家来这里，今天想啊，今天有听课，那我去听课。你看我去听课，一条线的服务，你就是一条线的，说难听点，就你就是一条筋的。然后我们大家凡夫就是这一条筋，那你一条筋你就是纠缠，你今天想他，明天想他，想着想着你就可缠住一根筋，你射不回来了。那极乐世界莲花开了以后，把这条线给扔掉了，不要这条线，妄想停止了。为什么要大家念佛？就是你要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你念佛的时候，把这条线交给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捆绑在了一起。阿弥陀佛捆绑在了一起以后，我们本来是一根筋的，是一个妄想，是一个念头，是我的念头，我在想你，我在想他，我想做事，都是我是一，然后我要干嘛，我要干嘛，这样都是一个。你不能两条线同时你不行。就比如说这个就是两个字啊，你不能同时吐出来。比如说 RO 两个字你不能同时吐出来，如果把它同时吐出来呢，变成凹凹凹，再凹又变成一条线了。所以你的内心永远都只是一条线，因为有了这个我，你发生出来都只是认准一个人，认准一个事。那这个就是凡夫，大凡夫。你把这个我执破除了以后呢，你念佛的时候，其实无形当中我执已经破了。当然我说破这个呢，不太准确，就是你念佛的时候我执已经没有了，那个时候已经被服了，应该确定说。为什么？因为阿弥陀佛是无量光，你虽然我这根线是绑着阿弥陀佛，但是阿弥陀佛是无量。无量是什么？无量就不是一，也不是二，也不是三，没有数量。无量，无量是什么？是十万万亿，这个十万还是个概数，是所有的众生，所有的国土，普遍的你的那个自信的光明笼罩着所有的一切十方世界。所以他在吃饭的时间才有机会，就是太阳一到天上，你看天下万物都被阳光普照了。你的智慧如果不是一条线，不是一根筋的智慧啊，你的智慧就是普照的。所以诸位，如果把我执、把私心啊，把我为我一家人、我为我一国人、我为我一部分的人、我为我一小撮人去服务的那个心，如果不拿掉，你再努力一辈子，你的所有的功德算起来也就指甲沙这么一点点，说不定也没有。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为一小撮人、为一小小的那个自我，把这个把它扔掉了以后，你为的是净虚空变法界的所有的众生，你的生命才是像阳光一样四面八方的普照出去，它才叫圆的、圆满的，所以叫无量。而且呢，这个无量是永无穷尽的。所以那个慧律法师说，那个无量光无量寿不能直接讲无量光，要讲无量光，它要波动量震出去。那个无量光它要反复的震动，就是因为你好了，你圆满了，你的生命整个是光波一样往外去扩散，这个智慧就永无穷尽的传递下去了。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个2500年到今天，我们大家还在学他的智慧。什么原因？因为佛的智慧就是从自信中这么圆满的无偏无党的播送出来。所以极乐世界呢，它能够在吃饭的时间以一格是指你外在的庄严，心是内在的庄严，外在的是指物质有相的。什么是有相的？你的亲人朋友是有相的。所以你到极乐世界去了，你不要担心他们，你的那个光一到处过去，永远跟他在一起，因为你的光是无量的。但是他如果自己不跟你在一起，一点戏也没有。所以呢，你也要跟他结缘，让他多少怀念了你一点。但你到极乐世界了，他一怀念你，就像我们怀念阿弥陀佛一样，哎，你就跟他结上缘。那当然，如果有机会劝他念佛，当然是最好的。所以这种观呢，这种智慧的这种生命啊，实际上从纬度来说，它是 它是 N 维的，它是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重重无尽的这样维度，上下左右四方十四维十方都扩散出去。所以他一吃饭的时候叫还到本国。还到本国是什么呢？就是要做自己的工作了。这个本啊，就生命的根本，内在的本质回到他的心地上，国就是地，国土啊，就回到自己的国土上。怎么办呢？自己在那里精行用功办道。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阿弥陀经的这个依报庄严里面，跟华严经所讲的华藏世界的庄严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普贤菩萨他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的原因，也是因为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他所讲的净土就是华藏世界的净土，也就是佛所悟道的最高的境界。所以这个最高的境界你让我们自己去悟确实很难，但是如果你道理明白了以后，或者你不明白，你只要有信心，你就把这个符号一念，原来在这个世界的一根筋的那根筋就被你斩断了。但是你如果不念呢，就没招。你又硬是不念，不一天到晚就在那妄想当中，你念不念就是不用这个功，你还是在那里撞四牛角尖，你撞来撞去也撞不出来，那是没办法。就是众生如果有信，佛一定能够救；众生如果没有信，佛就没办法救。所以叫信者得救成正觉，理之祸福悟无生。你如果礼拜佛信佛，那恭敬礼拜你就能够悟到无生的道理。如果你有信呢，就是信者就能得救，如果你不能信的话，那你得救的机会就没有啊。所以它是还到这个最本国上。那么精行呢，就是又开始放时精行，是指错觉，错就是接触啊，这个味触，色声香味触，放时是味啊，这个精行是触，脚踩到地上。那么一般来说，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是吃完饭以后都要绕佛。我们现在在圣坛里绕佛，绕佛是代表是精行。那精行呢，是它有规矩的，是右绕，右绕是代表吉祥啊。为什么右绕代表吉祥？就右绕是代表生生不息，就你的生命呢是不生不灭的，就因为它本质没有生，所以叫还至本国，不生不灭。那因为不灭，所以它生生不息，它放时它有精行。那极乐世界它的放时精行，包括外在的六这个五尘呢，全部都是随念自在，随念自在，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啊，吃饭呢好像也很麻烦，这个混口饭吃并不容易，混口饭吃想吃好便难，吃饭也很麻烦，就是有的吃了你还得煮起来吃，吃完以后还有很多的收拾，吃完了以后自己五脏六腑消化下来也是很麻烦，甚至呢也很不干净。这是娑婆世界。但是极乐世界呢，它的天乐，它的音乐不会有噪音，那它的这个黄金为地呢，大百莲花让你看见了，充满了珍贵的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很多东西觉得看不上，为什么看不上？质量太差，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质量太差，有时候人也质量太差，人虽然是同一个人，那品质不一样的人的质量就不一样，所以品质太差的人呢，这质量太差，就是质量好的，那极乐世界以黄金为地，所以这是质量非常好，那你看见了就生欢喜心。而且呢，它的这个色声香啊，这个莲花飘香，味呢就是以食味，就外在的这个六尘啊、五尘啊，包括法，其实那这里面它没有讲法。因为只有供养是法，供养是法，然后呢他这个精行是法，就是念经，念的经，或者说吃过饭以后在那里绕行，这叫精行。那么一般来说呢，精行右绕代表生生不息，但佛在世呢，就是通常你要对这个佛菩萨表示恭敬的时候，你要绕三圈 右绕三圈，你不能左绕。那右绕三圈，右绕是代表生生不息，代表你经过这个绕以后啊，你的生命呢啊境界要提高了，这是一。第二呢，代表你要看问题要从全面的看，一圈看下来，这一圈看下来就是你要正面看，要背面看，要侧面看。做人要这样做也很累哦，其实不累，就是你容易看听别人表面的话，人家说好听你就以为他真好，他背后可能没那么好，所以你从正面看，你还要从背后看。他背后没那么好，你还要看旁边人，他的身边的人看他是怎么样，所以要侧面看。所以即便是佛，我们也不要轻易看到佛这个长得那个五官非常的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于是你就说哦，这三十二相八十中好，那就是佛，一拜下去，那你绕到背后发现佛也有恼火少，那个三十二相八十中好不包括恼火少啊，是不是？所以金刚就说，若以色见我，因身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你如果只以三十二相见佛，那恼火少怎么说？是不是？所以你不能取这个相，以为这个相就是佛，你要看佛的世面都看完了。所以任何一件事情要全面的去看，评判一个人也要全面，评判自己也同样。有些人会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有些人又会自傲，觉得自己比什么都好，其实全是错的，因为你既有自己不足的地方，还有自己优秀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全面看呢，就知道优秀的继续发展，不足的把它补齐，那这样子你的人生存在度不会浪费掉了，就你每时每刻都不会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它有精行的绕行。那么对于精行的本质呢，一般来说就是以恭敬的心，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那通常呢，在这个围绕三宝去念的时候，是念佛念法念僧，就是说你要顶礼这个师父，给在师父旁边绕三圈的啊，绕三圈，然后意念着师父的功德。你们要看看师傅，你今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什么材料的，值多少钱，那就麻烦了。就是你怀着非常敬仰，像灶台一样。但是我们中国的习俗呢，没有这么多，因为中国的习俗是三叩九拜啊，就是在拜。但是佛法呢是，顶礼三拜，然后呢还恭敬不如从命。师傅说不拜，你就不要拜了，勉强拜下去其实是有罪过的。勉强拜下去，你是满足自己的需求，不听师父的话，不听师父话，哪怕一小点，其实都是一种障碍，一小点都是障碍。真正的这个对亲近善知识啊，一点都不能任性，因为你那么一任性，你的脾气就改不掉了。你如果不任性了，你的脾气很容易就改过来了。所以呢，一定不能任性啊。所以这个精行，当然我们中国呢没有流行这个精行。那么同时我们在寺庙里面绕佛呢，就是代表精行。所以除了这个对恭敬的精行以外呢，还有就是你阿弥陀佛啊，你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你佛菩萨名号，这个大家最常见的在寺庙里面，这叫精行。吃饭以后先绕几圈，这样是最好，又消化这个胃里面又更加的健康。那么又当运动，精行也是最好的运动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直接是念经诵经，背诵的经书，这样去精行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种像过去这个，叫步行朝山，那山这个不是山不一拜，就直接步行的走，那这个也是叫精行。所以精行对身心的帮助也非常大。那么佛经里面呢，也是一个重要的修行方式。所以极乐世界它的六层，每一个层都是一尘不染。所以你在极乐世界，你贪看贪吃贪睡都没问题，贪睡也没得睡，他的睡就是入定，他的不睡就是修智慧。所以极乐世界是这么庄严。所以佛说，舍利弗啊，极乐世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你那个功就是要用功，在大家心地上一点点的功用下去，用下去了，你有心得了，你的德就表现出来。所以大家要在心里改变的时候，你的行为就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了，你的环境就会改变。你的心改变了，这叫功。你的行为和你的身边的人开始改变了，他们对你的态度改变了，那叫德。什么叫德？内在有功，外显有德。 内在没有功，外现没有德，所以现在我们大家一点功夫都没有，全是缺德，这德都不够啊。所以极乐世界呢，这个功德是清净的，是庄严的啊。今天就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